愿神悦纳我们的敬拜赞美。那如果你愿意呢，你也可以参加诗班，你把你的歌声献上，作为真的是我们的敬拜赞美的这样的一部分。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教会的发展。那我们最近刘家蒙神的恩典勾得了那第一堂，林牧师呢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月的第一个周，他讲到的时候也特别的提到教会的建造。觉得对不起，这个声音有回音。这个他呢，哎呀，好了啊。那我们知道这个牧师当时讲到的时候，他是特别的提醒我们说，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那真的是神带领，神恩待我们，神开始教会的建造，神开始教会的发展。那我今天分享这个题目是我自己想了一段时间了，我是想跟大家在今天就这样分享我的看见。今天的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那我们可以再读一遍啊，这是以弗所书我们有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他所赐的
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有教导和教导，为要成全圣徒，合并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呢是保罗写的。保罗当年在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28章，这是最后的时候记载，保罗作为一个囚犯，他呢来到罗马，可是呢他蒙准和这一个看守他的兵丁一起可以住，他不需要住在监狱里面。那他们呢租了一个房子，在那里面呢足有2年的时间，保罗就开始放胆传讲神国的道，讲耶稣基督的教导这教训给人，并没有人禁止。那这段时间呢他也写信给各地的教会，各地的信徒，鼓励他们，鼓励他们在灵里面长进。这个以弗所书呢是其中的一封书那当时这些的书信呢，大家后来称它作为叫做监狱书信。以弗所书呢是其中的一封以弗所呢这个教会是可能当年呢是亚居拉跟百基拉他们可能建立的。那在保罗第三次的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特别的建立这个教会，坚固这个教会。那然后呢可以说保罗在那里做了3年的主任牧师那保罗他非常的注重这个教导，注重跟信徒的培养。那这个呢让他建立一个叫做推拉努学房，推拉努学房呢也是在以弗所。那我们他这个本质真的在这个教导信徒，建立信徒的本质呢，其实跟我们357的教导是一样的。那我们真的是通过357的学习呢，也是让弟兄姊妹在灵里面更长进，让我们知道更知道神的话语。那保罗的推拉努学房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以弗所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真的灵里面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蒙神祝福的地方。以弗所书呢前3章他讲到了也关于神学方面的东西，那后面3章呢他讲的是一些实际的应用那我们可能大家可能会知道，在第6章里面 那讲到这个属灵的全副的军装啊，有什么头盔啦、胸襟啦等等，腰带啦，啊，福音的鞋啦等等等等啊。那其实呢，以弗所书里面呢，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在新约的啊神学的观点。其中举一个例子啊，他以弗所书里面特别讲到，外邦人也是神的后世，那通过耶稣基督是称为神的后世，称为一家人，这是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过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他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有关教会成长的这一个经文，教会发展、教会成长的经文。那我们只是到11-13节，其实呢14-16节呢也是教会发展的经文。那只不过那里的内容呢太丰富了，那我今天是可能是今天如果包括它呢讲不完的，所以而且呢11-13节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注重这三节的内容。那我把它这三节，如果我们看这三节前面的头啊、几个字啊，他说一个是他所赐的，还有一个是为要，那第十三节前面是什么？只等到啊。那我如果用这三节这个前面的几个字呢，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归纳出来，其实这是啊，一个是教会发展的同工，或者教会发展的同工的职分啊，这是第十一节所讲到的啊。第十二节呢所讲到的就是教会发展的途径啊。那第十三节呢就是只等到，它是开始只等到啊，只等到以后就有一相当于给你一个照片一样在你脑袋里印着啊，那这个就是一个远景，教会发展的远景啊。那我们看在第十一节里面，十一节他说是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和牧师和教师。那我们看一看神所赐给教会的有各种各样的同工的职分。我们知道第一个是这使徒，那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记载到，当耶稣啊叫12个门徒来的时候，他给他们权柄，给他们能够赶鬼，给他们能够做医治的工作啊。这12个使徒的名字呢，那他后面记载的，他说第头一个叫做西门，又叫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还有西庇他的儿子雅各，那还有雅各的兄弟约翰，还有腓力，还有巴多罗买，还有是多马，还有马太，还有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胎，还有分瑞当的西门，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加略人犹大。那他是因为卖耶稣的缘故，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最后里面特别记载，他们在从约翰受洗，就是施洗约翰的施洗开始，到主耶稣升天一起同在的一群人中间，他们又拣选一个门徒成为使徒，继承犹大的这个位分，所以那个人呢叫做马提亚。所以呢圣经里面记载这12个使徒，这12个使徒呢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啊。那还有一个第13个就是保罗啊。保罗呢他是称为是外邦人的使徒啊。我们看到加拉太书，好，这个漏了一个字啊，加拉太书第1:15-17里面讲到，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上帝，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所以保罗是称为外邦人的使徒啊。然后我们再看这17节，他说是在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逼我先做使徒的。那12个使徒是比保罗先做使徒的。那保罗呢，他是后来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被主恩召，他最后 信主，信主以后他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这是保罗可以说是第十三位的耶稣基督的使徒。那圣经里面其实还有些地方特别讲到在教会的使徒，那比如说在灵后这里面讲的，他说论到基督，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还有论到那两位弟兄他们是众教会的使者，是基督的荣耀。那这个中文呢，后面讲到众教会的使者，如果我们对照英文呢，它是叫做 The Church's Apostles， 那 Apostle 呢就是使徒，那教会的使徒。所以我们前面讲到的十三位呢，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耶稣基督亲自安立的，可以说啊。那后面呢，是一些初期教会所差派出去呢，有一些的是教会的使徒，那包括巴拿巴，也包括提摩太，也包括希拉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看到使徒有这一个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还有一些初期教会所差派出去的使徒啊。那我们再看一看，那先知，因为对第十一节里面提到这个有先知啊。我们知道旧约神给以色列民有三种的职分啊，君王、祭司跟先知。君王呢是统治以色列民的，那祭司呢是可以说在神面前代表人的，把祭物献给神的。那先知呢是在人面前代表神，把神的话语传讲出来的人。那在旧约呢，这三种身份呢是不可以混合在一起的，是先知，是君王就不能是祭司，是祭司就不能是先知，是先知就不能是君王，这是完全分开的职分。那我刚才讲到，先知是人在人前传讲神话语的人，那先知也包括摩西以利亚、耶利米等等等等那这些的先知，圣经里面记载非常非常多的这一个他们的事情我们可以去看。那在初期的教会呢，那个时候呢也有一些的先知其中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27-28里面特别记载到有一个人叫做亚加布他特别预言，他说会有大饥荒那后来呢这个亚加布呢也记后来去预，他有一个预言，他说是保罗呢他会被捆绑那等等这是亚加布作为先知那圣经里面也记载到有这一个传福音的腓力，这个腓力呢他也是初期的这个教会的执事之一可以。他呢有四个女儿，他这个四个女儿也是说预言的。所以初期的教会神特别的恩典，有使徒，有先知那他们呢圣经说是教会建立教会的根基那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特别讲到，他说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那我们看到其实在当这个初期教会对神对这些先知对这使徒这所他们所建立教会，然后呢对于圣经新约的圣经的启示完备以后那我们知道圣经就我们就不再需要有任何的新的启示，因为这圣经是完备了，新约的有关救恩的启示是完备了，不再需要有新的这启示了，也不再需要重新建立这教会的根基，因为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上面。所以作为不再教会，现在的教会不再需要有新的使徒，不再需要有新的先知。 那原来的早期教会的使徒跟先知呢，他们仍然是教会的重要的这一个根基，他们的影响一直存在。那他们的职分呢，是被两个新的这样职分所代替，一个是传福音的，还有一个呢是牧师和教师。那什么叫传福音的呢？我想这个很清楚。 就是传讲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传讲这个好消息的人。那有人统计，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光传福音这个字就出现了54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也是耶稣在大使命里面，他特别强调的其中的一点，我们要传福音给万邦。那传福音。 不只是教会同工、教会领袖牧长应该做的事，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因为神把传福音的职分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神赐这个传福音的职分给我们每一个人。这也是为什么今天的信息真的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今天的信息是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是成为。 在教会建造、教会发展的这样一部分的，那我们看到第二个职分，这是牧师和教师。那其实牧师和教师有两个重要的事情做，一个是 shepherding， 就是牧养；还有一个是教导。那牧养跟教导是作为一个职分，是同样在一起。那在新约的。 时代现在的教会中间，曾给我们这样两种这样的同工，或者是两种这样的职分，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做教导跟牧养。那我们知道，传福音是让人信主，教导跟牧养是让信主的人成长。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他所赐"这三个字，我觉得十一节的这个"他所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告诉我们几个点：第一个，就是教会的同工是神所预备的，是他所赐的。这个教会是他的，因为他是教会的元首，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有其他人是神的同工。那第二点，我想到的是教会的建立和发展是神主动。 是他先赐给我们同工，他开始第一步。那第三点，我想到的是他爱教会，所以他赐给我们各样的同工，那有传福音的，有做教导的，有牧养的。那这是我想到这三个非常非常鼓励我的这个地方这三点，就是他所赐。那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真的神赐给我们六家也是有许许多多的这样的同工。我简单的列一下子，我们真的是有20多位的小组长跟小组同工，那我们有20多位的在阿瓦纳的同工。那我今天在这个copy slides 到 computer 的时候，我听到这个我们的陈老师说，我们有20多位的四班的成员，真的是这个样子。 我们今天的诗班，今天的诗歌多么的美好！神真的是借着诗班祝福我们。那我们有中文学校的老师，我们有执事，还有我们有区牧，我们包括我们有三位的传道人，有吹传道、言传道跟圣传道。那我们有三位的长老，两位的牧师。 那我们有赞卫的长老，两位的牧师。那我们有====敬拜团队，我们有     网络团队，我　们　祷告357　各个团队的同工，我们青少年堂，我们有　英文堂　粤语堂的同工，有　众多的同工。你可能会问，刚才你不是只讲这个　神赐给我们这两种类型的同工吗？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做牧养跟教导。那我们这里怎么有这么多的同工呢？其实是神赐给我们恩典是丰丰富富的。 这么多的同工，他所注重的其实也是这两类，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做牧养教导。 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诗班，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是什么？那诗歌的歌词还记得吗？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有没有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弟兄姊妹，这是用诗歌来激励我们，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灵里面分心，让我们在灵里面有成长，让我们生命更加成熟。这其实是一个牧养，这是一个教导。弟兄姊妹，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同工，我们也做传福音的工作。那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同工正在规划，我们怎么样能够做 community， 我们社区的这样的预工，怎么样去把教会的门打开，让社区进来，我们开放给社区，让社区的人看到教会，让社区的人接触教会，以至于他们慢慢的能够知道神，以至于慢慢的他能够接受主耶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这是传福音的工作。那神给我们这么多的同工，神给我们这样的意象，神已经开始了教会发展的第一步。弟兄姊妹，神要我们在里面参与其中。那我们怎么样有这样教会发展的途径？我想我们可以再继续看这第十二节。十二节就是讲的是这一个途径的问题，我觉得。那他十二节经文是这样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从这个为要，其实是讲到这个是途径的问题啊。那我这里也分三小点来讲，一个是成全信徒，第二个我把建立基督的身体先讲，然后再来讲各尽其职啊。什么是成全信徒？圣徒，首先我们讲圣徒是谁？圣徒就是你我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在神的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被洁净了，我们在地位上是圣洁了的，所以我们被称为圣徒。那什么叫成全啊？成全的英文呢有几种翻译，一个是叫做 equip 的中文呢就是叫做装备啊，还有一种翻译呢叫做 make it fit 啊，那或者是说 make it complete，那就是让它合适，让它完全啊。那我觉得这三个翻译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信徒，我们还有缺乏，就像一个杯子是空的，我们要充满，用什么来充满呢？我们在神的知识上面充满，我们要在认识耶稣基督上面，我们要充满。那我们怎么个充满法呢？我们可能就是要多灵修，多祷告，多读经，以至于我们跟神有连接，让他来充满我们，让他来带领我们。就像我们今天诗歌所唱的，我们有没有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心？那这一个成全圣徒也是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每个人要尽的责，那更是我们教会领袖要做带领的这样的工作。所以特别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同工都能够来做带领，能够来做生命影响的工作。我们带领人有多祷告，有多有灵修，那跟神有这样的连接，这是一个装备，这是一个成全。其实这也是我们六家今年我们的主题。我们今年的这个 program 上面写的装备信徒见证基督，那可以说是从这里出来，可以也是。 那成全呢，英文啊，还有一个意思，叫做 restore 啊，或者说 restore its original condition， 恢复，中文翻译啊，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那怎么样的恢复？怎么是原来的状态？我们原来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是好的，神造我们是要荣耀他。 那这是我们的 original condition， 这是我们的原来的状态。那但是我们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成了悖逆的人。那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罪得赦了，我们被洗净了，我们地位上是圣洁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学习，作为基督徒的生活中呢，不断的改变我们自己，不断的。 越来越像基督，这是一个叫做成圣的过程，这是一个过程，是我们不断追求、不断应该有的一个生活。那通过这个过程，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恢复到原来神设计给我们的，荣耀神的这样荣美的这个状态。所以这是成全圣徒这个意思。 那我们看看啊，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什么？以弗所书里面第1章22节、23节这样讲，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这里他是指基督，是基督耶稣啊。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基督的身体。 是教会，那我们再看林前，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里面讲到，他说他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罗马书里面也讲到，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相互联络做肢体。那从这里我们就一看到，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那这个身体呢，不是这个building，这个身体呢，是我们众弟兄姊妹，是众信徒，我们在一起，我们相互的联络，相互的连接，成为一个身体。那你看一看，这个这是我在网上找到一篇一个图画哈，这个头呢是一个人的头，身子呢它是一个个的小人啊，那你可以想象一个个的基督徒所连接的。 那这个是当然，这是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基督徒是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怎么样建立基督的身体呢？那我们可以让现有的肢体更强壮。那这个是通过牧养，通过教导。还记得刚才我们讲到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职分吗？牧师跟教师这样的职分是做牧养教导。 那还有一个建立基督的身体，当然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肢体加入在这中间。那我们刚才也讲到，是什么？神给我们什么样的职分？传福音的职分啊。好，那我们看再来看这第三点，这个我们第三点是各尽其职啊。 那各尽其职做什么呢？当然是建立教会的身体啊。那在讲这个各尽其职之前呢，我想讲一讲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啊，这个摩西当时在路上带领着所有的以色列人。那这是在第18节里面，第18章里面记载，他说摩西坐着审判百姓，那百姓呢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那 你想象一个picture 啊，这可能有许许多多人，可能有几百万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出这个埃及的时候跟着摩西，那他们有许许多多管理上面的事情。那凡是有事情，他们都在找摩西。那摩西呢是坐着，他们都围着摩西，那一起，那摩西在一个一个的处理。那我就想到这个 picture 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 picture 里面。 只一个人在静止，其他的人都在等待。这个静止的人是谁？就摩西一个人啊。那后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十八章记载，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来了。那叶特罗啊，给摩西出一个主意啊，这十九节里面记载啊，他说你要替百姓到上帝面前将案件呈啊奏告上帝，又要将律法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那这个呢，这两节呢，这其实摩西一直在做的。OK， 这个不是新的建议啊。那新的建议呢，是二十一节开始说，并要从百姓中间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啊。那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那你想了有这样的一个 picture 了以后，我特别画了这个 picture 啊，摩西千夫长、千夫长、千夫长啊，后面像百夫长、百夫长、百夫长，那我没有画五十夫长啊，那他有十夫长，那这一个 picture。 那现在这个 picture 以后，那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各尽其职啊，这些的同工在各尽其职。那可能这一个以色列人民他们也是在各尽其职啊，因为他们是可以先找这个十夫长，那然后再可以上去啊找百夫长或者千夫长或者摩西啊。所以我想到的是，有了这个啊，这个结果是摩西能够受得住，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啊归回他们的住处，他们不需要再等待，不需要再围着摩西啊。那摩西呢啊，从一个人尽职变成了到众人、众弟兄姊妹都是各尽其职。那我刚才提到我们各尽其职建立教会啊，那我们就有各种各样的同工啊，教会已经啊，神已经给我们开始了各种各样的同工。那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对比一下子啊，我们有牧场，我们有区牧，我们有啊执事团队，我们有事工团队，我们有小组长，我们有些时候每个有个小有些小组还有小小组啊。那神让我们是可以在各个岗位上面各尽其职啊，这真的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这个讲到这里，我真的是想到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啊一个可以有啊各尽其职的，能在这建立教会上面各尽其职呢。我们看到啊，我们的啊事情，我们的啊小提琴啊，这个陈老师，他真的是每周，他除了他生病的时候，他其他每周都是在这里尽他的职，让我们听到，让我们用这个小提琴来，他让啊小提琴来做敬拜、来赞美，让我们听到这美妙的声音。啊，神让我们可以各尽其职。那我们小组长、我们组员、我们区牧、我们执事，我们也可以各尽其职。那这样呢，可以让我们的牧长们注重在啊教会的牧养的意向，这样的传递教会的策略的这个上面。那也让这些的意向啊能够啊观测，让这些的啊这些的事情啊，能够有更注意，更有牧长们的注意。那当然是在有需要的时候引挖我牧长，这样牧长可以用这个刚才摩西的话来讲是受得住，或者区牧可以受得住，可以我们的小组长们可以受得住啊，然后百姓也可以平平安安。那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教会，可以有针对性的，可以有牧养，有些难处的，我们可以或者是有特别的需要有这个圣经辅导的等等的，我们可以让比如说让牧师、让这个长老让更有智慧的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更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去专门的做牧养。 的工作，那我们啊就可以做到啊，真的是各尽其职。所以各尽其职是一个教建立教会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可以说啊，那各尽其职其实也是让我们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各一位都是啊守住我们自己十副长，守住我们五十副长、百副长这样的职责，来观测啊各样的啊意向。我们知道啊，我们教会是一个小组的教会，那小组教会有小组的事工的这样的意向。我们小组的事工的意向就是人人来小组，啊，在小组里信主，在小组里成长。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人人来小组，在小组里信主，在小组里成长。那对，我觉得这一个是很观测，就是我们是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做教导，这两件事情啊。记得在上个主日啊，这个结束的时候，上个主日人比较少啊，因为这个是长周末主日啊。不过那个啊，丁丁姊妹的在我们中间啊，那我在吃饭的时候我碰到她，她马上问我一件事情，她说：“哎，她说可不可以叫阿瓦纳的同工啊，多买一些啊，这个买一些 track 的这一个 T 恤啊？为什么呢？”她说：“因为这个。”信跟凯蒂好手那边呢，好像有好多的 T 恤多出来啊。说你说合不合适啊？啊，我当时听到他这个问题，我第一个感受是说，我好羡慕呢。为什么呢？有人，有一个人，丁丁，他在为阿瓦纳着想，他在尽他的职。OK， 教会的一个的弟兄姊妹，他在尽职为教会的一个事工着想。那。我们也，我也是激励大家，我们有要为小组啊，真的是啊多啊这思考。那我们可以在看到人还没有进小组的时候，我们就赶快的可以鼓励他说：“哎，你要进小组啊！”如果他是基督徒，你可以说：“啊，我们在小组里面是可以有成长。”那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你就不用讲了。但是呢，你可以。为他祷告，你说：“哎呀，这个人最好是能够在小组里面信主，对吗？”啊，这个是我们的意向。那当我们每个人都关注小组，邀请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各尽其职的发展教会。那各尽其职不是各自为政啊，各尽其职还是一个相互搭配。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知道我们的阿瓦纳同工真的是非常的尽力啊，用圣经来喂养小孩子们，把孩子们带到神的面前。记得啊，上周啊，森利传道他特别发出来一个信息，他说：“哎，他说我这个还有两个小孩，我就在主日学的时候我就带他们信主了。”那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啊，因为真的是。为着人，为着孩子们，跪在主的名下，我们来高兴，我们来喜悦。那我们小组也要尽力的，真的是吸引阿瓦纳的家长、他们的父母、孩子的父母来到小组，让他们在小组里面有生命的转变。那如果我们做到这样，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很简短的这样一个数学啊，如果有。十个孩子啊，从这就是阿瓦纳每年他是毕业，然后呢，十个孩子呢又进来，那做一个除数啊，一个家庭两个孩子，所以有五个家庭对吗？啊，可是呢，一个家庭呢又有爸爸妈妈啊，两个大人，所以一乘以后呢又是十个啊，所以当有十个孩子出去，十个孩子进来的时候，可能有十个家长。假如我们相信这十个家长他们都是不是教会的，我们把他们带领他们信主并且能够留下，那这十个家长十个大人就是教会的成长，这十个家长可以组成一个小组。 那我们也可以算可以想一想啊，这个如果我们有中文学校有6到8个的孩子每年进来，如果我们小组能够把这6到8个孩子的家长给抓住，那又是我们能够带领他们影响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渐渐地从跟教会完全没有接触到变成是跟教会相关，他们知道耶稣，最后真的是能够觉知，那这是我们小组要做的这样的工作。我们可以带领人信主，可以带领他们真的是进入教会，让他们生命有改变。那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要继续的真的是引导他们，教导他们，让他们在灵里面成长，让他们能够甚至愿意出来服侍，可以去服侍中文学校，可以去服侍阿华纳，可以去服侍各个团队，可以去服侍这个社区。那当这样有这样一个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 loop 了，我们就是有一个循环了，可以相互的配搭了，可以相互的促进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各尽其职的发展教会的一个极致，这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神就大大的祝福给我们。那我再讲一个，我们第一堂我们买到以后，我们很兴奋，其中一个原因因为里面一个个的教室都已经设计好了呢。那我们楼上是个大房间，楼下是我们一个个的小房间啊。那我是把这里的图画出来，这一个呢是楼下的一个个小房间，左边呢是进的门啊，进门呢有一个大房间，右边左手呢是一个空的一个地方。那然后呢接下去呢就4个小房间，那顶头一个小房间，然后在左手呢中间呢里面呢是一个大房间，那楼上是一个大房间啊。那这是我用当然是英文的写的，这是我们周五的时候的安排。周五呢可能天梯是在楼上，那天梯呢也会用那个空地，进门左边的这个空地这个地方，那天梯是阿瓦纳的其中的一个 club 啊，一个的俱乐部啊。那卡比呢是另外一个 club 啊。那卡比的对面呢都是一个一个的小组啊，良友的B 一二三啊，这个 C 啊，还有是 E， 还有是 A。那为什么这么安排呢？你可以想象啊，如果我是家长，我把这个孩子送走到这个卡比的 room 啊，因为我们现在规定家长一定要 sign in 的啊。他进来的时候，他 sign in 的时候，他可以看到边上都是有很多的家长，很多的跟他差不多年龄的人在一起，在那里聚集。那我们盼望这是一个初步的这样一个相互的小组跟 awareness 这样的初步的一个开始，一个互动的这样的开始。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天的时候，星期五的时候杰瑞长老跟这个圣女传道他们在讨论，我们可不可以开一个慕道班啊。他一讲的时候我就很兴奋，我在想我今天这个讲到的这个东西我还没讲，圣灵就有感动，就有人这个也同样的这样的感动啊，要建立这慕道班，把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把这些还没有来教会的这些的家长带领吸引中间来到教会，让他们信主，带领他们。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样发展，这是教会的一个成长的这样的相互的配合。那我们如果可以再想一想我们 A 堂有年轻人，阿瓦纳的年轻人叫做 YM 啊。那我们 B 堂有TNT， 那另外 TNT 他们分两个小的 club 啊，一个是小的 club 是在 B 堂，还有呢 Sparks 呢也是在这里。那如果在 B 堂啊，那如果我们真的是 有这个有场地啊，我们可以把这个系统也能够利用起来。那在这边我们有一个 club， 有 club， 有跟这个 club 相关的家长的小组聚会，在系统也可以有比如说 Sparks 啊，有跟 Sparks 相关的小组的聚会。那第一堂可以稍微一两个小组出来，那以至于有空间可以成长。那 A 堂可以跟有这个年轻人的小组。那弟兄姊妹，我相信这是神可能可以借着这样的相互搭配的更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所以我这里画一个图啊 ABCD 啊，这四个 building， 我们每个 building 在星期五的时候都有 Awana， 都有这一个小组聚会。那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配搭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啊。那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祷告，看神如何开路，可能神就感动你，让你看到这同一个这一个小组跟 Awana 互动的策略，让你愿意投入，愿意在这个策略上面各尽其职。那我们可以真的是想更多，我们在主日下午的时候，我们看我们怎么样能够也能够有这样的发展，跟中文学校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相信神会带领，因为神已经开始给我们同工，开始这六家的发展的这样的步伐。那我接下去讲这第三个，我的要讲的快一点了啊。这，那我觉得教会发展的远景，这是我们可以从这只等到这三个字来啊，只等到我们教众人在真道上面归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里面我会分三点来讲。不过在这个三点之前呢，我想特别讲一件事情。那我们知道在最近的中英文的媒体中间，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个报道，就是基督四家常长老常如武长老因教会的财务问题而被财务的处理被告的事情。那有这个民事的诉讼，也有刑事的诉讼。因为刑事诉讼的缘故呢， FBI 就会介入。弟兄姊妹，在圣经这个灵前第六章一节第六节这样说，他说你们中间彼此相争的事情，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使弟兄和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这是保罗责备当年哥林多人、哥林多教会的所写的。因为哥林多教会弟兄跟弟兄相争，他们的诉讼使教会受损。我相信我知道基督四家常长老因财务处理被告的事情，一开始也是教会的内部的事情，也是教会内部处理的这个事情，是弟兄以至于弟兄跟弟兄相告。我告诉你们，我觉得我们应该为这样的事情痛心，因为教会蒙羞耻，因为教会失去见证。我们这个世界很喜欢有新闻，这个世界更喜欢有丑闻，因为丑闻有些时候可以来满足人的心。我们真的是应该用忧伤的心来看待这样的问题，看待教会的负面的报道。而且现在法庭已经介入了，所以我们呢把这个事情呢交给神。在法庭裁决之前呢，我们不要去猜测，更不要去传播。 其实我们相信，就算法律裁决有些时候也并不一定公正的。我们这个周末我们看到这个彼得良在到处这个全美有44个城市，许多的华人站出来，就是因为觉得法律的判决不公正啊。但是我们要相信神，他有审判，神他是公正的，神他是公义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为世家祷告，要为他们的合一祷告，要就像我们过一会要讲到的，要在信仰上面合一，要在弟兄姊妹，要在真道上面合一，让圣灵来保守他们，有一个合一的心，建立教会，建立基督荣耀的肢体。那我们也为当事人，特别为常昌老夫妇祷告真的是如果他们有过错的，我们愿意他们在神面前悔改认罪，如果他们是无辜的，求神保护他们，让他们度过这个困难。弟兄姊妹也可以为六家和众教会祷告，让我们在处理财务的时候不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可以为牧长祷告，为会众祷告，让我们行事为人满有基督的身量。那我们回过头来讲第13节，我们这作为一个教会的远景，那我们是众信徒可以在信仰上面合一圣经这里讲到的是在基督认识基督而在真道上合一。那英文里面他说是 unity of faith 其实是在信仰上面合一。那这个如果我们再看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合而为一的心我记得上一次这个主日的时候，沈传道他特别在温柔这两个字上面他花了许许多多的功夫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可惜弟兄姊妹们很多的不在，那我是建议我们大家可以回去再去听一遍上个星期的这样的讲道。那因为传道讲的是从神而来的爱和相互的爱，那这个爱真的是建立家庭的爱，是建立弟兄姊妹们的爱，那我是非常感动的我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在这里就这样子简单的提一下子这个在信仰上面的合一，在认识上帝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第13节里面也讲到认识上帝的儿子这个认识上帝的儿子不是我们信主之前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认识上帝他是我们的救主，更是我们在一生中间，我们信主以后的一生中间，通过祷告，通过学习神的话语，遵守神的命令而来的这样子更基督的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更深的认识，一个 deep knowledge 我打一个比方，这个比方呢就有一点点也许你觉得不是很恰当，但是我觉得在某一方面是可以来相比的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当我们决定跟一个人结婚的时候那你对他，你对你的配偶有一定的认识了，你知道他爱你，你也爱他，你们相互的相爱但是呢，你可能还不是完全的知道他的全部的，只有到结婚以后，你们不断生活在一起，你们慢慢的有更多的认识那其实信主以后我们更深也是会有更多的认识，那就像这一个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这里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这是保罗他自己讲他为众信徒祷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上帝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上帝。 我把一些的关键词把它变成是蓝颜色，让我们特别的注意啊，我们在悟性上面，就是悟性是指什么呢？就是 understanding， 在懂得上面，在什么的懂得上面，在属灵的懂得上面，我们更是知道上帝的旨意，在属灵的里面，我们更啊渐渐的多知道神。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保罗他是自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见证啊，在认识上帝的儿子上面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我们知道他在去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决志信主，后来他就去向外邦人传福音。那这个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他自己的一个对神的更清楚的认识，他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呢，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这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他在他跟神之间建立这样的生命的连接以后，他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啊。那我想我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了，我赶快的做一个结束啊。那我们还接下去呢，就是第三点，就是一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英文叫做 fullness of Christ。 神要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彰显他儿子的品质。那这个神儿子是代表了一个属灵的成熟，一个属灵的完美。神在造亚当的时候，他是把这个 image， 神的 image 放在他那里。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这是末后的亚当，他是更是代表了神，更是代表了神灵里面的成熟跟完美。神要我们一效法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让我们渐渐的，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在成圣的过程中间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向神越来越真的是能够彰显主，彰显神丰这神的丰满，彰显耶稣基督这样的长成的身量。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想到的是，这是一个神教会发展的最后的一个远景。他要我们在真道上面，在信仰上面合一，他要我们长大成人，成为从一个婴孩变成是大人，要让我们效法基督，满有他的身量。那这个是也是我们应该六家要应该发展的一个目标，以至于我们众弟兄姊妹都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让我们在同工，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同工的这样的带领下面，让我们得装备，让我们得完全，各尽其职，让我们建立教会，让我们真的是在神的祝福下面，在正道上面合一，认识耶稣基督，满有他长成的身量，让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你真的你的话语安定这一天，你的每一个字真的是充满你的，真的是能力，充满你的话语。愿你真的是激励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愿意各尽其职发展教会。感谢你，还是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